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让我们找到旧约以赛亚书40章。旧约以赛亚书的40章，40章一共有31节经文，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今天这段经文啊。我会读单数节的部分，请会众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40章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他
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人声说你还叫来了，有一个说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神耶和华当远远立定。
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们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
地上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谁曾用手沁凉出水，用手吐口粮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读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
谁
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
海
上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班机，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
究
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金链银链。
他献不起这样的供物，
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小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
神坐在地上，大有能权，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不像粮仓的蚂蚁，展开水面也不可住的帐篷。
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你
使钢材开场，钢材冻上，跟你钢材扎在地里，他一吹在石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上举目，
看谁创造的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你岂不曾
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经上的话，主，让我们会看到主你的大爱，你的恩典，主，一次又一次击退我们心中的不信和这世界的谎言。你向我们宣告你必不丢弃你的百姓，相反你应许你以你的安慰来搭救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经文当中看到你有足够的权柄，你有足够的能力，不但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主，你也在其中有无可比拟的权柄。主啊，因此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必无惧怕，我们只需遵行你的诫命，只等到你预定我们得赎的日子到来。我们深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应许和恩典都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品德本不配得的，但神，你在创世以先，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你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以你的爱和怜悯定义来拯救我们。主啊，因此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去省察，去反思我们自己当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主啊，让我们会看到究竟谁是你口中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其实正是我们这些常常临里绝望，常常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难与我们所蒙的恩招相称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本相，让我们能够，主啊，不因自己的罪为耻，相反正是看到自己的不足，而更多的依靠你的恩典和能力。主啊，也祈求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会看到一切对环境的抱怨，一切对这个世间之物的绝望，在本质上，主啊，其实都是我们信心不够，其实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在向你发怨言，都是我们对神的属性不信。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从你的恩典得力量。主啊，能够真的看到我们在你的手中，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为叫我们在其中得益处。主，让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和抱怨。主啊，能够真正的靠着你，在这尽都有限的世界当中存着盼望。主啊，也祈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圣经当中，主，你让我们意识到那真正的安慰是什么。那真正的安慰不来自于人的好言相劝，不来自于一切的受造之物，不来自于我们情绪的转变，而单单的来自于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你在历史当中做成的那永不改变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的安全感能够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你所成就的福音之上，扎根其间，永不动摇。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真理的灵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学习这些功课，把荣耀归给你，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按照它主题的信息可以笼统分为两个大段，第一大段是一节到第十一节，这其实正是在回答上文留下的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四十章之前第三十九章结束的时候，第三十九章结尾是结尾在一片光明的盼望当中，还是结尾在一片消沉，人彻底的失败当中？是后者。我们会看到三十九章结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单是以色列，包括整个以色列所象征的亚当的后裔，人类在神面前失败了， 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按照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只能够去面对审判。但是在这里40章1-11节，神在这里面回答，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在40章这一段当中，神没有再提到审判，而是提出什么安慰。他应许他必拯救那些属于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在蒙恩之后必被坚固，进而能向世人，向周遭的世界继续去宣扬神那不改变的救恩。我们会看到1-11节回答说，神必不丢弃他的百姓，相反会带给他们安慰。而12-31节这篇幅很长的一大段，神不但是开出一张支票，而且神也向我们去充分的展示他的能力。所以我们会看到从12节开始有一连串的反问，神用这些问题来启发读者们去思考，让我们看到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并在其中掌权的神，他宣告自己有能力去拯救那些属于他自己的人。神的权柄，人的能力无可比拟，因此在这样一位神的手中，在他的保证当中，属于他的人不必害怕被神丢弃，只需等候他所预定的那个时间的来到。从中我们格外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神的百姓本不配得救，但是神仍然拯救他所爱的人。而这一举动，这个怜悯的行动，也使得神的百姓愿意在蒙恩之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的人生交托给神，去贯彻，去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40章它的主旨，它的主题其实就围绕这两个信息展开，并不复杂。我们会看到40章它的内容篇幅很长，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时间所限无法面面俱到，我从中选取3个问题为线索，让大家呢看到这段经文当中的3个神学要点。第一，就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个问题，谁需要安慰呢？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经文40章1节开门见山的就给出了这整篇信息的一个主题，就是没有丢弃，相反神会赐下安慰。第一节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好，那我们今天听到这儿，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喜欢在新春伊始的时候听到一些吉利和祝福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感到啊，今天来对了啊，因为今天好像要讲安慰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先知，旧约中以色列的先知，他们说话常常十分难听，以色列的先知常常被神差派命令去斥责那群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的先知常常去斥责以色列的罪啊，用我们大白话说就是常常去骂人，骂这些罪人。那今天好像给我们感觉啊，这个开局很光明啊，先知今天终于不骂人了，仿佛在前39章该骂的都骂过了，骂完了，骂够了，现在呢要领受安慰啊，我们要得安慰。不过这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具体去解释何为圣经所定义的安慰之前，大家去想，谁是这篇信息的受众呢？这篇信息当中所应许的安慰，其实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都有份吗？到底谁需要安慰呢？谁是那需要安慰的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谈到安慰这个词，大家想想日常生活当中，通常我们的印象当中，什么样的人需要安慰？弱者需要安慰，伤心的人需要安慰，现在不断的麻烦当中无法自拔走不出来的人可能需要安慰，绝望的人也许需要安慰。那我会看到说到这儿，好像安慰本身虽然是一个褒义词，但 是适用于安慰的人仿佛呢全是那些消极的处境。如果让大家可以选择的话，大家扪心自问，你想做一个周遭人眼中的弱者吗？被作为一个弱者看待吗？你愿意陷入一个不断的麻烦当中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选择的话，你愿意伤心吗？啊，那我们会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不愿意。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仿佛呢，我们也不太愿意受到安慰，因为当我们说自己需要安慰，当我们大声的疾呼，快来人呐，来安慰我，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暴露自己的软弱。就是说我现在过得不好，我现在混得不行，我现在有求于大家，我现在实在是在困境当中，靠自己的力量走不出来，我需要怜悯。那我们会看到，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但是呢，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情愿让别人知道，暴露自己的软弱。谈到这儿，其实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观察或者经历，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体会。就是在每周五的聚会查经之后都会有一个分享祷告的环节，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难处，然后呢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为这个人的需要来代祷。那我发现呢，经常呢在这个分享代祷事项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传染的情形。为什么呢？就是呢，在这个轮流分享祷告事项的时候，如果有一旦有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说，哎呀，我最近的生活呢都挺好的，一帆风顺感谢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祷告的，就是感恩啊，那你会看到呢，仿佛呢就有了一个非常属灵的标准的答案。从他之后一连串的人大家好像呢都找到了一个捷径，然后呢很多人几乎呢都学着说我生活当中都挺好的，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都感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呢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呢，我从各种各样的侧面了解到，哎，就是在坐着的人当中，不是明明有人因为刚刚失去工作而常常情绪失控在家里面大哭吗？不是明明有人因为考虑到自己身份或者签证的问题而感到寝食难安吗？不是明明有人自己在身体上出现了问题，但是为什么他却不愿意把自己的需要让大家知道，希望大家一起为他祷告呢？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基督徒特别的容易呢陷入一个自我欺骗当中，就是觉得说我只有生活当中作为一个强者，我只有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我只有从来不把我的软弱和难处暴露给别人，我才能荣耀神我才能呢不有求于别人，我才是一个呢在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当中好像是生活在恩典当中的人。所以呢，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现场，我感觉说，哎呀，这个好像大家的生活当中都是一帆风顺，都是风和日丽，都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恩典，仿佛令我感觉是置身于一个新天新地的祷告会当中。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有罪的人，有限的人，生活在这个被苦难所辖制的世界当中，正如俗话所说，人生不如意十之七八。我们会看到，我们常常陷入难处当中无法自拔，我们常常感到伤心，我们常常因为人情冷暖而陷入不安全感和不信任当中。但是我们不愿意暴露这一切，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切，我们选择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隐藏包裹自己，仿佛自己好像活在一个真空的这个一切美好的泡影当中。中世纪有一个修女她叫亚维拉的德兰大概生活在16世纪。在她的著作当中呢，她曾经留下这样一篇非常著名的祷告词。她说，神啊，我不爱你，可是我想要有爱你的渴望。我们会看到，这是一句非常真实的内心的独白， 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有的在神面前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巨大的难处当中，很多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们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对神充满了抱怨，我们可能说，神呐、啊，我对你摆上了一切，神呐、啊，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比周围的人更加的忠心和委身，但是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患难病痛和考验？我不理解，我有怨言，我想抱怨，我对神，我对你非常有意见，我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对，神，我知道我自己现在需要悔改，但是我现在无力去悔改，神，求你把那个新造的心，把那个能够回转归向你的能力再一次的浇灌在我的心里。神，我现在的属灵光景非常的黑暗，但是神，求你点亮我的心灵，求你把我在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给挣脱救拔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中世纪的修女，他在个人灵修当中所写的这句祷告词，其实并不是他个人当中，他个人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生活体验，而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足够真实的面对自己，如果足够诚实的去省察自己的心路历程，这其实是我们往往在自己生命当中一瞬间都有过的至暗时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我们知道自己现在出问题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暴露出来，我们不愿意与人分享，我们不愿意被人提及，我们宁愿伪装，我们宁愿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幻象当中，但是我们心里何等的渴望能够被神所理解，被神所触摸，被神从这个绝望的环境当中带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真正得安慰的道路正是从我们灵里的诚实开始，不再伪装，不再隐藏。我们会看到一个真正悔改的祷告正是从神呐、啊，我其实没有我外表上表现的那么属灵，那么爱你开始的。因为今天神在他的经文当中，他应许他要安慰的正是这样的人，正是这样在他面前软弱但却诚实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好像一无是处但是毫无保留的求神怜悯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新约的马太福音5:3，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一句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正如今天经文40:1一开始所说的那样，神要安慰，他安慰谁？谁需要安慰？他要安慰那些他的百姓，那些属于他的人。那谁属于神？谁是神国度的百姓呢？就是那些在天国当中的人。那天国当中的人是怎样的？并没有3头6臂，也没有许多的特异功能。在马太福音5:3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与天国有份，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神百姓的生命特征呢？是 the poor in spirit， 在属灵上贫穷的人，在属灵上贫穷的人。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挑战，什么叫穷？这个好像是废话，穷就是一无所有呗，穷就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呗。那在哪方面穷呢？在属灵上，在属灵上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向神自夸的，在属灵上一无所有，既没有好行为，也没有真正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好品格。我每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我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荣耀神，相反是为了我自己的一己私利而去行。在属灵上毫无可夸，在属灵上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的人，神却说这样的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天国的大门正是向这样的人敞开。神来到这个世间正是寻找这样的人，正是邀请这些愿意承认自己在属灵上
体无完肤，愿意承认自己在任何的功德上一无所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点的人，能够毫无保留地愿意向神承认这一点的人，神说天国是你们的，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如果按照神的标准，今天我要问大家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一个问题，天国是你们的吗？你们是属于天国的吗？你们愿意至少在神面前承认你们在属灵上是贫穷的，是一无所有的，是无可夸口的吗？这是逆着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来的。这个世界给我们呈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弱肉强食啊，没有人喜欢做弱者，人们巴不得在任何领域去标榜自己的先进、优秀和强悍。但是大家会看到，至少在有一点上例外，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谁看起来像属灵上的强者，谁看起来是宗教上的领袖，谁看起来好像在属灵的问题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谁看起来仿佛他们的道德生命毫无瑕疵，只有他们去挑别人的份儿，而没有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那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耶稣那个时代属灵的强者，打引号的强者。而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的时候，谁是那些属灵上贫穷的人？是那些税吏，是那些娼妓，是那些民间的边缘群体，是那些真知道自己有罪，看到自己的绝望当中靠自己的力量走不出来，于是索性不再隐藏，只能够呼求神来怜悯，给他们一条出路的人。神说他正是为这群人而来。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承认，愿意面对自己是这样的人，自己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人，是需要被安慰的。我们当中还是有多少人像39节结束的时候那些即将被掳被审判的犹太人一样，在信仰的路上假装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已经躺平，已经得过且过了。我们每个人盼望在即将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都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在神的话语面前去省察。我们还要自己假装自己非常属灵到什么时候？换言之，我们生活在自己精心营造的一种保护之下，一种伪装之下，不肯受安慰，要到什么时候？如果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那么我们已经失去了一颗受教的心，我们早已在一种基督徒生活的仪式中自我麻醉，早已不打算继续的归正。我们可能提到加尔文五要义，提到预定论，提到卫斯理斯的信仰告白，提到各种各样的信经信条，我们如数家珍。我们也会谈到说我们每个主日都坚持守主日，我们全天都安息，我们唱诗也唱的是诗篇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陶醉在沉浸在这种感觉当中，不打算继续的归正，不认为自己还需要不断的悔改，那我们其实在属灵上就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自我麻醉当中。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早已暗暗地下定决心，主日我无论在教会当中听到什么，听完道之后我都手速安长，我都继续不改变自己生活的状态和轨道，我绝不允许讲台上那个胖子他所讲的道来扰乱我的生活，想改变我没门。我们常常还没有听到之前，我们心里面就已经打算拒绝了，我们常常在还没有开口祷告以前，我们就已经打算绝不向神暴露自己的软弱，绝不向神说一句实话。这种不肯受安慰，这种生活在自己是属灵的强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当中无往不利，一无所缺，我们的生活一片光明，全都是恩典，故意对自己生命当中所存在的破口和问题视而不见，这常常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今天在跟随神的同时，一定会在一些时刻，一定会在一些艰难的瞬间，就如同经文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那样，四十章二十七节所说的那样，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对雅各，雅各是谁？以色列人的代称。谁是以色列人？神立约的百姓，君尊的国度，祭司的子民。神在这里面苦口婆心的对这群原本属于他的百姓说，你们为什么向我隐藏你的道路？为什么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还营造那种虚假的人设，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那以色列人他们心里的话实际上是什么？他们心里话说，我纵使有冤屈，我纵使有困难，说出来有用吗？神关心吗？神查问吗？真的有用吗？我们今天在跟随神的时候，也常常经历一些疲乏、属灵冷漠的一些至暗时刻，与以赛亚那个时代是一样的。如果今天这段经文曾经让2700年以前那批神的百姓因神的安慰重新得力，那么他照样也有能力使我们中间那些肯受安慰的人也能够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谁是这篇信息的第一读者？到底谁需要安慰？谁是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呢？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有怎样的特质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些灵里贫穷的人。那灵里贫穷的人听着还是比较文绉绉的，用大白话说什么？就是那些承认自己的生命此刻当下存在着问题，愿意直面自己灵里的绝望，愿意在神面前毫无保留，不再粉饰太平，不再逃避，不再伪装的人，把自己的生命敞开，把自己的问题暴露交托给神，神正是来安慰这样的人，神他的能力正是带领这样的人从绝望当中，从困境当中走出来。那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二个问题，那绝望的本质是什么？绝望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还是大家用自己生活当中的例子去想一想，想想最近的一年有什么事儿会令你感到一瞬间有绝望的感觉？可能在大选之前，很多治安的混乱、社会的动荡、政治上悬而未决的议题，像一颗迟迟没有落地的靴子一样，令我们感到说对这个时代、对这个国家啊、对某一个政党或者人感到绝望。也有可能是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太太、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绝望。你会看到在我们所举到的这些常见的例子当中，绝望往往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外界，来自于他人，来自于别人。但是我在这里想挑战大家，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是一个不信的人看问题看到这个层面啊，这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绝望本质上从来不是对你自己的绝望，不是说你的能力不足，所有的绝望甚至也从来不是对他人的绝望。有人说，不是啊，我的绝望就是来自于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就是不按照我的心意做事，我的丈夫就是不听我的劝告，我的丈夫就是跟我对着干，这样的家庭生活令我感到窒息和绝望。有人可能说，我的绝望主要是对于我的孩子，他就是不听我的话，他就是不信主，他越长大越背逆，他越长大越离我与他预设的那个轨道渐行渐远。但是如果我们来从圣经来看，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代，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人和事儿，圣经告诉我们是从谁而来的，那个导演是谁，谁允许这些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神，是神。所以当我们说抱怨这个环境迟迟不改变，令我感到窒息绝望的时候，其实你在把你的抱怨，你在把你的怀疑隐隐的指向那个在环境当中掌权的神。当你说啊，我的孩子迟迟他不听我的话，他不按照我的意思来，令我感到绝望，那你实际上你还是没有完全的把他交托给那个在人心当中做王掌权的神。我们一切对环境的抱怨，在本质上都是对神主权和谕旨的不满和抗议。所以我们要看到，其实所有的绝望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神学上的绝望，都是一种对神属性的不信。环境不改变，我就没有盼望；环境一旦改变，我才能得安慰。这种状态的潜台词就是把自己人生的盼望，把自己的安全感，把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建立在可变的环境之上。那我们会看到这跟圣经是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安全感和盼望的源泉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神，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其实当我们陷入绝望，当我们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问题的本质是我们不相信神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所说的那句，我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属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你我这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我们不相信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光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处境是神为我量身定做的，我们不认为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能够看到神的同在和神的爱。没有，环境不改变，我就拒绝神的爱，我生命当中难处被挪走，神我就不相信你真的爱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让我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让我来到你的面前去剖析我自己，有什么用呢？就像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一章二十八节说的，我的冤屈陈明在神的面前没用，神他不查问。所以我们会看到，人对环境，对基督徒来说，一切对环境的抱怨和绝望本质上都是神学上的绝望，本质上都是对神属性的怀疑和不信。那我们思想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神充满了怀疑和不信？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拆分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质疑神的能力，神能够改变这一切吗？神好使吗？这事儿能成吗？神能办到吗？所以这种问题是关于说神的能力，神能不能。第二，我们会看到是关于神的意愿，神哪怕有这个能力，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求人办事儿，有些人他的能力明明是到位了，但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没到位，那个人不肯出面，那个人不肯站出来为我们说话，那个人不肯对我们开一个绿色通道。所以呢，一个人即便他的能力过硬，但是他如果意愿上没有就位，那也不好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可能常常会，即便神有这个能力，但是神真的怜悯我吗？神的真的在乎我吗？神真的愿意吗？我在这受苦，我在这个环境当中走不出来，神真的愿意救拔我吗？那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四十章，神针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做出了回应。首先我们来看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篇幅很长，但是我们如果从中提炼一个关键词的话，就是什么？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在 在这里面神故意用反问的方式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神在这里面不是要把人考得哑口无言，不是为了嘲讽人的有限和卑微。你会看到神这种用一连串连珠炮式的发问来去启发人的思考，在圣经当中并不罕见。还有一处非常类似的经文出现在哪里？约伯记的38章到41章，神最终向约伯揭开一切问题答案，让约伯真的认识神自己的时候，也是通过一连串的问问题，一直问问题，问了4章的问题，不是要考约伯，不是让约伯回答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嘲讽和愚弄约伯，而是真正借着这些问题去启发约伯，启发当时的以色列人，更是启发今天你我去思考。他是邀请那些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我们人看到自己是有限的人，我们看到自己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我们去相信和拥抱神的能力，我们去依靠神那足够我们支取而且无限的大能。所以12节到26节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关于神的能力，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神在他创造这个世界的作为当中，神在他护理这个世界的主权当中，他充分的证明了他的权力，他无所不能，他无可比拟。所以神的能力不在话下，神有改变我们处境的能力，神只要出手，他就可以把我们领出来。那我们会看到圣经的27到31节，你会看到就是回应以色列民的那句怨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他仿佛听过了12节到26节神大能的那一连串彰显之后，他说够了够了，神你的能力我都知道，你不用再向我讲更多的了，但是你虽然有能力，你关心我吗？你在乎我吗？那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面却说什么呢？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他不困倦，他的能力足够你支取，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因此对于那些属他的子民，凡是疲乏的，他必赐下能力。对于那些子民，凡是看到愿意承认直面自己软弱的，他一定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加给他在处境当中共用的力量。所以在人世间，那些靠着自己年轻力壮的体力的人，终有疲乏困倦的时日；在这个世界上大能强盛的人，也终有马失前蹄跌倒之日。但是神最终在31节宣告，那些愿意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的，愿意看到自己绝望本质的，愿意在神面前不再隐藏的，愿意真正的因着自己的有限有罪而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支取神的力量的人，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让他们从神那里得着力量，这个力量使他们永不疲倦，这份力量使让他们走在神的义路上再不疲乏。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的40章，神要在这里安慰什么样的人？那些被掳之后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国破家亡，圣殿被毁，被掳异乡，成为奴隶，这些人的口中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些人的口中会对神发出什么样的话语？他们会说，神你为什么不理解，不理我？神说，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神在这儿好像很黑色幽默，神在这里面问，就是说你疲乏了吗？你困倦了吗？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是少年强壮的人，你的力气总有使完的那一刻，总有一个难处大过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但是你忘了吗？你们列祖立约的那一位神，他从来不疲乏，你所信的这位神，他从来不困倦，他 他是你们力量的源泉，他是你们在患难当中值得依靠的。你们如果在处境当中感到绝望，感到走不出来，那么正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告他力量，去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刻。疲乏的他赐能力，为什么？因为这个神他永不疲乏，软弱的神应许他会加力量，为什么？因为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如果我们问神为什么在某一时刻好像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理会我们，神是缺乏这样的能力吗？神难道不愿意这么做吗？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这段经文就是用一个诗歌般的话语来回答这些问题，以他的回应来安慰那些真诚的提问者。神愿意，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么神必加给你他的力量，并且从中显出他无法测度的智慧。当你靠着己力奔跑，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感到乏力的时候，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以前努力的方向出了问题，自己人生的目的和重心摆错了位置，那么神应许他必使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么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三个问题。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绝望，我们也看清了绝望的本质，我们也知道这篇信息是为谁所写。那么我们最终要去一起思考一个问题，那什么是安慰呢？什么是安慰呢？安慰不是心灵鸡汤，安慰不是故作姿态，看人下菜碟说一两句好听的话。谈到安慰，大家反思一下自己学过的一些教会历史或者是神学常识，我们认信的哪一个信仰文件开门见山的谈到很多关于安慰的事情，大家有印象吗？我们常常翻阅的那些信仰文件当中，哪一个啊以非常高的频率谈到安慰？我们有一个信仰文件叫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就是，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回答是，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我们会看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第二问都直接的谈到关于安慰这个议题，而且我们放眼整篇海德堡要理问答其实都围绕这个词安慰而展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52问，他问你基督再来这个应许这个预言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安慰。53问告诉你认识了圣灵这个位格，明白他的工作能带给你什么安慰。57问他问你身体复活这个真理能够带给你什么安慰。58问他问你永生这个必要成就的果效和事实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怎样的安慰和改变。什么是安慰？英文把它翻译成 comfort， 但是在要理问答的原文德语当中他用了一个词叫 trost。 这个德语和英语虽然大家可能没学过德语，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个语系的语言啊，都是日耳曼语系的。看到这个 trost， 你感觉它跟英文当中哪一个词长得有点像，发音有点类似 trust 啊。所以你会看到德语当中啊，它其实呢，它用的这个安慰的原文，其实就带点这个相信靠、相信的这种意思。它其实这个意思也最贴近圣经原文当中的本意。所以呢，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的教授啊， Cluster 他这样定义啊，要理问答的圣经当中所谈到的安慰，这个安慰跟我们日常口语当中的定义不同，它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A certainty outside of ourselves， 什么意思呢？一种来自于我们自身以外的确定性，一种来自于我们自身以外的确定性。今天当我们在口语当中提到安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口语当中有一个词儿跟安慰有关，叫安慰剂。安慰剂啊，医学上的，什么叫安慰剂？像麻药就是一种安慰剂嘛。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呢，它能够暂时的缓解我们的痛苦，它好像暂时能够麻痹我们，但是它治标治本吗？不能。它能够一劳永逸的真正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并不能。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安慰常常指的是一些暂时能够缓解我们痛苦的事物，但这些事物并不能真正的解决我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时代流行的年轻人当中流行一种时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什么呢？吸大麻啊，吸大麻。这个事其实并不离我们很遥远啊，在我所啊服侍的这个校园 Small College 当中，我曾经真实的听到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这样感慨，他说：“哎呀，我的学校，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吗？美国一流的私立文理学院，为什么我的室友、我的同学当中那么多公开抽大麻的，就在走廊里抽，就在学校的卫生间里面抽？”啊，然后呢，他又好像又自己给自己解释一番，说可能是我们学校啊，这个课业太重，学习压力太大了吧，需要释放一下。那我们会看到人就是这样擅长自欺，人明知道这些东西是错的，是假的，是虚幻的，但是他们依旧去追求，还自己去合理化，甚至去随从。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安慰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某种主观上的慰藉。很多人错把基督信仰也当成这样的东西。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我知道你信耶稣基督挺好的，你是这个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你需要让自己的心态变好，那你就去信。哪怕圣经所宣称的那些东西都是虚假的，但是只要对你有好处，那你就去信。这是今天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一种误解，但是呢，这个非常啊，这个错误。基督信仰跟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假宗教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什么？其他的宗教，无论是犹太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他们并不强调自己扎根和依赖于客观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但是基督信仰，他首先强调自己是客观的，他不是先跟你讲说信这个东西当下会对你有什么好处，能够带给你们什么改变，能升官发财，能够啊这个家财万贯，能够这个子孙满堂啊，你赶快信吧。不是的，凡是这样传福音，其实都传了假福音。基督信仰首先宣告的是历史当中的事实，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基督为罪人的道成肉身受难并复活，他曾为你我的罪真实的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为你我的罪真的被在公元一世纪被钉死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他首先关注的不是这件事儿在当下会不会给你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和影响，会让你心情好还是心情坏。基督信仰首先要宣告的是这件事是真实的，是历史事实，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无论你信或者不信，都无法改变它的客观真实性。我们刚才提到的圣经和要理问答所说的安慰，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基于救赎历史的确定性。真正的安慰不是后来19世纪比如现在像丹麦的哲学家克尔郭凯尔口中所说的那种盲目的信仰之跃啊，好在啊，就是好比说你先别管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反正做一个觉知祷告也没有坏处，你只要心诚则灵，纵身一跃就对了啊！你在国内拜菩萨，你出来拜一个洋菩萨，你多拜一个肯定没有坏处， 啊。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安慰不是来自于这种像抓彩票似的啊，这个摸不清的概率，真正的安慰来自确定性，来自于对事实的确信。我必须知道我信的福音是什么，基督徒信的是什么。在这个始终在变的世界当中，确定性来自哪里？唯一不变的是什么？这就是以赛亚书40章第8节所说的那句话，什么呢？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因那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慰。我们回头再来看以赛亚书40章的1到11节，有一个核心就是说话。一到十一节，神使用了11个与说话相关的不同动词，喊、扬声、宣告，有3次提到说神要开口说话。因此对于那些在人情冷暖的善变当中丧失信任的安全感的人，对于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对于那些在神的面前真正意识到自己灵里贫穷绝望的人，有一个好消息是神要对你说话。神如何对今天你我说话呢？他看不见摸不着的，圣灵会通过圣经对你的心说话，让你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儿来，让你知道谁在与你相连，让你知道你在被经历神的怜悯和恩典。借着你生命当中的万事万物，你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所发生的事儿，互相效力，提醒你，督促你，使你真正的认识神，也真正的感觉到认识到他在关心你，他在你的周遭与你同在。神的话语在圣经当中也被称为神的道，而约翰福音1章告诉我们，当这个亘古不变的道在历史当中成为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虽然在历史上被写在公元前7世纪，写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将近700年的时候，但是他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跟耶稣基督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他多次被那直接启示耶稣基督的新约引用。我们会看到在今天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40章的3节说，将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节经文作为预言，在后来的历史当中有没有成真，有没有应验？有。在什么时候呢？正是在耶稣基督降生，我们真的听到有人在旷野当中如此的高喊预备神的道。这个人就是被我们称为啊这个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罗马书11章33节，当保罗讲完了神福音的不可思议，神的福音虽然简单，但你细想的确是不可思议的。高高在上的神单纯就因为他的怜悯，就把他无价之宝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罪孽深重但是靠着他的恩典愿意信靠他的人。我们的身份何等的低微，神的恩典何等的宝贵，我们的落差是如此之大。我们想不透，我们靠我们自己有限自私的理性，我们真的感到我们无法理解，我们以己读神，我们感到福音是难以理解的，真是一个奥秘。神怎么就因为他的怜悯愿意把这么宝贵的恩典和身份赐给我们这些毫无功劳可言，仅仅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的罪人，我们就可以和好，我们就可以得赎，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我们就可以得到天国当中那个宝贵的身份和永恒的福祉。神怎么就怜悯了饶恕了罪孽深重的我们， 谈到这个福音的奥秘和神长阔高深测不透的爱，保罗在这里面就引用了四十章的第十三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神的爱长阔高深，远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最终当使徒彼得年迈体衰，即将离世，结束他在地上的服侍，他劝勉后来的教会，他引用的正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的经文，被引用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仿佛已经听到了旷野人生的呼喊，我们已经领受了那永远长存的耶和华的话语。主啊，我们虽然信主多年，但是主啊，我们心里因着那残存败坏的性情，我们也跟你摔跤了许多年，我们已经向你提出过许多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得到回答的问题，但是主，求你今天挪走我们心里面的顾虑、不信和那些对你的隐藏，求你开恩使我们放弃我们对你的猜忌和怀疑，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打开自己的耳朵听这个补救的福音，让我们来到你的大能面前去赞美你的创造，来赞美归荣耀给你的救赎，让我们来承认我们真的测不透耶和华的心，我们没办法做你的谋士。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承认，如今这恩典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如今主耶稣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今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已经领我们这些被掳的百姓进入了那我们本无法进入在耶稣基督里那真正的安息。主啊，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求你保守我们扎根在这安息当中，使在座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神国的百姓，那些真正深知自己灵里贫穷需要安慰的人，从你重新得力。求你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求你使我们跟随信靠那一位永不疲乏的主，而使得我们在这世上为你奔走、为你的名做见证的时候也可以永不疲乏。让我们跟随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看似软弱却成为刚强的主，好叫我们的软弱也因你的恩典和大能也成为刚强。求你赐给我们心中真正的安宁，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回我们起初的爱心，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回失丧的灵，我们在哪里可以去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再次的重新在主里面和好，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你宝座台前，在你的十字架面前。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